净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使无论做口的和做耳的都能够蒙你所用。主啊，求你让做口的能讲得清，让做耳的能听得懂。让我们今天的崇拜如生香的祭到达天庭，蒙您悦纳。也求主藉着你的圣言来让我们同盟造就。我们也藉着保罗在雅典的宣教，学习他宣教的热忱，都求主恩待。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说的是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到达了当时罗马帝国的知识大都会，就是希腊的雅典。路加记载了他在雅典的情况和部分讲到的这个摘要。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宣教时，他将福音传入了欧洲。这个时间又为公元50到52年之间。这时中国呢已经进入了东汉我们经历了这个光武中兴的这样的一段时间。保罗到了雅典以后，还是依照惯例先到犹太会堂，然后再对外邦人进行宣教我们从使徒行传中看到，在当时的亚该亚省、亚细亚省、马其顿省包括埃及等地都有这个不少犹太会堂。也就是说呢，基本上犹太会堂呢遍布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主要是地中海沿岸的罗马的这个省府和一些重要的城市这主要是他们善于经商的原因正如雅各书所说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犹太人讲这个范围扩大了，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犹太人居住这个我上次跟大家讲到提到了一位这个犹太人，他叫丹本卡南他出生在中国的哈尔滨，成为这个哈尔滨的犹太人他是以色列期刊协会的会长他说呢，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犹太人是从全世界超过135个国家或地区回来的在这135个国家或地区中，其中至少有97个具有永久性的有组织的犹太社区。而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犹太社团都会有会堂的建立。今天全世界最大的犹太社团是在美国，在美国纽约最多。有犹太社团的地方呢就有犹太会堂自这个1654年第一批犹太人23个人在美利坚登陆到现在，他们的人数大概是600到650万左右。别小看这600到650万左右美国有3亿多人他们掌管着美国人的经济那么今天以色列全国呢大概有900多万人，这900多万人呢这个有20%是阿拉伯人，信回教的阿拉伯人，所以犹太人呢大概有750万左右全世界犹太人到今天为止大概有1400万左右这个数字没有恢复到二战前的最高值，那个时候是全世界犹太人有1800万左右。按照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终有一天当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了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将得救，要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两个满了，一个是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一个是以色列的全家得救我们为这一天努力，我们为更多的犹太人信主祷告，我们也为更多的外邦人信主祷告，因为这涉及两个人数的填满另一方面呢，我这个收集了一些数字和资料我发现的这个海外的华人和这个海外的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绝大部分的海外华人也住在美国跟犹太人一样都住在美国那我给大家这个念一下我在今年的5月17号在 YouTube 上我摘录了他的一个报道那么全世界华人数量最多的12个国家是哪12个国家呢？ 首先，我谈英语系列的五国，叫做五眼联盟。这英语系列的五国是：美国有3亿3千多万人，其中华人呢有544万，占1.6%；加拿大有3813万人，华人呢占5%，大概有191万。然后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2569万人总人口。华人呢，占2.6%，大概占67万左右啊。那么前天，印度总理莫迪来澳洲访问啊，澳洲电视台报道，9号台说，今天为止，印度族移民到澳洲的人口达到了72万。他说，在2013、2014年奥迪来的时候啊，只有40万，所以现在印度族的人口啊超过了华人啊。那么，英国我刚才谈到了，英国有6600万人，他的华人呢占0.7%，有47万人。那么新西兰呢有511万人，华人有27万人，华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是5.3%啊。那这五国一共有4亿6800万人，华人呢有876万人，其中美国、加拿大有735万人，其他三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141万人，啊，这是五眼联盟。我们讲到说英语系的五个国家啊，那么欧洲其他的非英语系的国家呢？这个第一，法国有75万华人，法国总人口是6524万，华人占1.1%。那么下一个是意大利，意大利有6024万人，华人占0.5%，有30万。那么下一个是西班牙，西班牙有4735万人，总人口是4735万人，华人呢占0.6%，啊，有30万华人啊。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哈，是欧洲体系国家的华人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亚洲四国，因为亚洲的国家和我们比较这个身体状况呢比较相近，外形比较相近啊，文化也比较相近啊，距离地理环境也比较相近啊。那么亚洲这个四国呢是这个印尼有2亿6200万人，2亿多哈，然后它华人人口占5.3%，有1084万人。那么第二呢，就是泰国，泰国的华人呢占有701万，占泰国的总人口的10.7%，所以泰国有6522万人。那么第三个就是马来西亚呢，这个有3268万人，华人有673万人，占总人口的20.6%啊。然后是新加坡啊，新加坡呢有568万人。华人有301万，啊，占53%，啊。那么这个亚洲这四国呢，总共有人口多少呢？有3亿6600万人。这个亚洲这个四国呢，华人总共有2758万人。刚才我说这欧洲这个非英语系这三国呢，总共的人口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呢，有1亿7283万人，华人有135万人，啊，所以看来哈，我们说看来英语系的新教的国家，大家说新教的国家，改革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新教的国家是华人移民最多的地方。我们讲的是欧洲体系的哈，欧洲系统的哈，我们自己可以判断为什么会这样哈。那么我们说哈，这12个国家总人口加起来是14.75亿。那华人呢有3769万人，那么3769万人，如果加上台湾岛的华人2200多万，所以整个海外华人大概有半个亿，5000多万人啊。那今天世界的总人口是79亿人，大概79到80亿人啊。那么这个2021年为77亿人啊，现在人口又增加了一些哈。啊，那么我们说，在这些华人中， 信主的人有多少呢？海外华人信主的有多少呢？我们今天讲保罗在海外宣教啊，在海外宣教啊，先向他的本族同胞犹太人宣教，然后向什么呢？向非犹太人宣教啊。那么我不太很清楚，但是我看过一个数字，我早查不到了啊，大概是到在不超过2%，最多这个2.2%左右啊。这和大陆华人的基督徒基本一样，因为大陆华人的基督徒是底线是1.8%。最高线是大概2.2%，2.2%，就是说大陆华人在1949年中共建政的时候，中国有4亿人，大陆的基督徒占0.17%，0.17%，有70万。那今天呢，我看过不同的统计数字，我综合了一下，大概有9000万到1.5亿华人基督徒，华人基督徒啊。那么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哈，那印度有多少基督徒呢？印度有人口和中国差不多啊，大家注意听啊，这个数字你不注意听就过去了啊。印度和华人的这个人口差不多，印度80%是印度教徒，所以印度的基督徒占整个人口的2.3%啊。那么他穆斯林呢，占11%到12%啊。那么这个台湾的基督徒信主的也和大陆差不多，就这个1.8到2.2%的比例，啊，大家可以思想，为什么在华人的文化中会这样呢？这个，日本的基督徒占整个日本总人口的0.8%，日本过亿人呢，过亿人啊，只占0.8%啊。韩国比较多，据他们自己统计呢，基督徒占29%。啊，他们自己统计，我们感谢主哈，所以我们要努力传福音啊，向自己的同胞传啊，你这么多海外华人，你就占这么点人数啊，所以我们要努力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归向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也向外邦人来传，不信的传。那你向本族人传比较什么？比较更容易，因为同用本族的语言啊。好，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上来看啊。我们看到，当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圣经说，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他展开了向犹太人传福音，也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事工。啊，从保罗的生平中，我们知道他自幼童的时候便知道有关雅典的事。虽然雅典的文明度，在距保罗传道的时候啊，已经有这个300年。前那个时候是达到高峰的，它最高峰是在保罗传道这个时候的300年前，它的达到了最高峰。但其后它被罗马帝国纳入了版图，但雅典依然维持着它那傲人的知识上的独立和骄傲。有个史家说啊，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希腊，但希腊的宗教、艺术、哲学、文学等等，统称为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所以作为这个文化的中心，雅典有着它丰富的遗产，以这个为骄傲啊。除了多神宗教的崇拜，它在这个各个领域都有骄人的高傲啊。你说在哲学方面，他们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这个剧作家方面，他们有悲剧家。这个埃斯库罗斯啊，他写的《背树的普罗米修斯》，还有这个《报仇神》、《波斯人善好者》啊，还有著名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啊，他写了44部作品啊，中国我听说刚开始翻译啊，这个鸟蛙和平骑士啊，所以阿里斯托芬他比亚里士多德大概小20岁啊，那么他还有著名的一些科学家，你像欧几里得啊。阿基米德都是希腊人啊，所以这些文人啊都创下了显著的人文成就啊。虽然雅典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但在整个罗马帝国中，它是知识精英的大都会，具有无可比拟的声誉啊。像今天的啊，这个我们拿今天的伦敦和巴黎。或者美国的这个哈佛大学这些地方哈，你像伦敦有 伦敦有这个剑桥，还有这个牛津大学啊，有牛顿在那里。你像巴黎有巴黎大学啊，居里夫人就是巴黎大学的教授，所以他以这些为荣啊，是吧？所以当保罗置身于当时世界文化之都时，他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点啊，他反应是什么呢？他并没有像一个观光客那样到处去逛逛，浏览这个城市的风貌，探索名胜古迹。雅典的建筑物和纪念碑是无可匹敌的。他也没有去特定的场所欣赏艺术家的这个绘画的廊柱上啊，雕刻等等。他也没有去啊民众大会场，这个民众大会场是专有名词叫 the Agora，因为这里面能听到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杰出的这个学者在那里的发言雄辩，他都没有去。因当时的雅典是以它的民主而建称的啊，所以保罗本人绝不是一个无文化的庸才之辈，神赐给他了超卓越的头脑，他是大树和耶路撒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但他没有因上述我说这一切而心旷神怡。保罗没有去上述任何一个这样的这个被这样的人或事所吸引。他并没有被雅典这个城市的外表的美丽和辉煌所吸引去，唯一并且首要能吸引住他的是雅典这座城市充满了拜偶像的风气，整个城市都起因于偶像的掩盖之下。所以路加用了一个形容词叫做 kadidoulos，在新约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啊，虽然大部分英译本把它译成为充满偶像，但路加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整个城市都在偶像的影响下，整个城市都充满着偶像。罗马的一个讽刺剧作家说过这样的话，这个人叫色洛芬，在 Xenophon，啊，他说什么的话呢？他说，在雅典的神比整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都多。他继续说，在那里要找一个神比找一个人还容易。所以他这点是不夸张的啊。在这个希腊的雅典，所有希腊的万神庙在雅典都能找到，整个奥林匹克山上的神都在雅典，众神。多神啊，今天也有啊。大家知道印度教有多少神吗？印度教徒说有3亿3千万个神。印度教的神多如恒河中的沙子。恒河中的沙子有多多，印度教的神就有多多。每一个印度教徒都能分享一位神，不会重复。啊，他们还把这个牛作为圣物。我说他们中的一个主神叫显婆，啊，大概叫 Shiva，我没有看清楚这个英文啊。显婆，他正骑在白牛上，所以神是不可，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看，这都是不合圣经的教导的哈。在印度的韦城有一个啊，这个帕特农神庙，这个神庙高13.72米，它建于主前的432年，因为主前的480年，这个波斯帝国攻入雅典时把它烧了，之后他又重建了。后来亚历山大胜了啊，后来亚历山大胜了这个波斯帝国哈。那么这个神庙中呢，供奉着雅典娜女神，雅典娜女神就是智慧的女神啊，她是以金子和象牙制造的啊，所以呢她很高。所以在太阳光照耀下呢，它是发光的啊，在40里以外的地方都能看见它啊。雅典这个城还有啊，这个如阿波罗太阳神、雅典城的守护神丘比特，还有维纳斯、希尔米、宙斯、戴安娜等等啊，又叫狄安娜等等，这些都是经过全希腊最好的工匠、这个雕塑家精心制成的。 所以，当保罗看到这一切时，圣经上说他心里着急啊。这个希腊词叫 parosino 啊，这个词有突发、突然发作的意思，也就是说啊，在医学上它用作癫痫病骤发啊，癫痫病骤发了。所以这里可以理解为他被激怒了啊，所以当保罗看见雅典这个人。看见雅典人将神所赐给人的美好的创造艺术创造能力用在制造偶像上，并且拜这个人手所造的偶像时，他的这个心情是沉重的和伤痛的，也是圣洁的愤恨从他心中升起啊！因为出埃及34章14节，这个有这样的话说：“我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以赛亚书42章8节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大家知道，在19世纪初叶啊，亨利·马廷叫 Henry Martin 啊，他在回教的波斯国宣教，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若耶稣得不到荣耀，我实在不能忍受自己的存在；若他经常得不到荣耀。”对我来说简直是地狱，所以亨利·马廷和保罗一样，对主有着炽热的爱，对人的灵魂得救有着这个迫切的这个焦急，这构成了他们一心传福音的原动力啊！所以，古代的保罗和近代的马廷都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下面我们看一下保罗是如何传福音给雅典人的。我们说，首先他跟往常一样，是在这个安息日进入犹太会堂，先向自己的同胞来传啊，本着圣经来讲论基督，啊，那里还有敬畏神的外邦人啊，这些人大概是进入犹太教的外邦人，或是被这个犹太教吸引而来的外邦人。那第二，他到了人民大会场，叫 Agora，这个地方叫 Agora 啊，在那里他与路过的人谈福音啊。中文译成是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啊，请注意，保罗用辩论的方式显示，他似乎故意选择了雅典人兼之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来传福音啊。这个包括了问题的提出和答案，同时我们也要留意，他是在每日都很有智慧的来跟过路的人在谈福音啊。第三。他与当时两个属于不同学派的哲学派系的佼佼者来辩论，这两个派系在当时，一个叫做以毕咕鲁派，啊，这个刚才我们读叫以毕鸠鲁，也可以翻成以毕古罗派；另一个叫斯多亚派，他和这两派哲人交手了啊。这两派哲人呢，属于当日雅典城的知识精英，他们以有自己有超越的智慧为傲。傲视天下，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掌握了这个人生的真理的。那么，让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两派的哲学体系是什么啊？以毕古罗派哲学家，他的创始人是以毕古罗，啊，他死于主前270年啊。大家知道，孟子死于主前的289年啊，差不多啊，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学说啊。那韩非子生于主前的280年啊，韩非子是法家啊。那么，以毕古罗派他们是多神论者啊，他们认为众神跟人类的关系甚远啊，有很多神，他们认为众神跟人类的关系甚远，以及这些神对人类没有感兴趣，也不影响人类的事情。世界的出现是因着巧合，是一种原子随机的汇聚。注意下边，他们认为死后没有生命，也没有审判，因此人应当追求快乐。他们说：“吃吧，喝吧，尽情享受吧，因为明天就要过去了，明天就要死掉了。”他们认为人应该逃避痛苦、情欲以及恐惧这些干扰人生活的东西。所以，简单一句话，这个哲学派系强调的是机缘，机缘。逃避以及尽情的享乐， 所以这个派系又称为花园宗的哲士。所以刚才我们说，读着经文人说，雅典人常说，常把什么事情听听说说，当做新闻，什么也不顾。这就是很多人听他们这派的教导，我就是吃喝玩乐吧，享受吧。但另一派叫斯多亚派，这派的哲学体系的创始人是叫兹诺 （Zeno） 啊，他死于主前的265年，主前265年啊。这一派声称，这一派又叫做门廊哲士。什么叫门廊哲士呢？就是他们常到这个 Agora，就是民众大会场那里，因为那里有门柱，他们靠在门柱上来给大众讲他们的哲学。这派系哲学体系，他们哲学体系，他们承认有一位至高的神，但是也是从泛神的角度出发的。这个至高神是宙斯，而不是保罗所传的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或者说是三一真神啊。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命运所决定的，而且人类所要做的就是要必须要承担他的责任。他们认为顺服的跟大自然及理性的和谐共存是智慧的啊。纵然这种共存会存有存这种共存会有痛苦的到来，但是要顺服，人也要培养一种自给自足的情操。简单来说，这个派的哲学系统强调命运主义、顺服和忍耐，特别是对痛苦的忍耐。所以当他们听完了保罗告诉他们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后，他们有了不同的反应。一派就是说，他这个在胡言乱语的在说什么呢？他是在胡言乱语啊。这派大概出于以比古罗派，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死后的审判。那么这个胡言乱语是指什么呢？按照希腊文的这个更深的意思是指呢，一个人无耻的剽窃别人的东西，是无知的抄袭，也叫做知识小偷。所以他们对当着保罗的面把保罗贬低的非常的卑鄙，把他贬低了羞辱保罗但保罗没有上他们的圈套，没有勃然大怒反而传福音给他们。另一派说，他们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事，也就是说保罗这个外邦来的人给雅典人带来了一个新的宗教这里的鬼神叫 Daimonia， 可以指比较卑微的神。所以在雅典人的眼中耳中，这位外邦传教士似乎正向他们介绍一位新的外邦人的神，名叫耶稣的男性神，并告诉他们说这个男性神从死里复活了。因为雅典人是信什么？信这个多神教的，所以他们要再花一点时间多听一听保罗所讲的这位新的男性神，这位新的名叫耶稣基督男性神。所以他们把他带到了雅略巴谷他们对这个有感兴趣带到我们雅略巴谷雅略巴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战神的意思。它的这个雅略巴谷是一个地点，它曾经是这个古希腊人备受古希腊人尊重的古法庭的聚集之处交集，在那边审判这个地方在450年前，古希腊的大哲士苏格拉底就是在这个地点被由500人组成的大陪审团判为死罪的，然后他在狱中服毒自杀的，就是在这个雅略巴谷这个地方。大家知道雅略巴谷是什么地方了吧？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学习这个保罗的这篇讲道这篇讲道大致分为五个部分首先，保罗很有智慧的找到了切入点，他没有开口就攻击他们所拜的偶像，这会激怒他们。而保罗是讲有智慧的将他们的宗教热忱转移为让他们崇拜独一的真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上 所以这一个切入点很重要。所以保罗说，我看见你们雅典人凡事很敬畏鬼神。他说他游行的时候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接着他说，你们所不认识的而敬拜的啊，这个神，我现在告诉你们，这就是他的切入点啊，切入点。雅典人为什么会有喂食之神的这个这样的坛呢？会有这么的认识呢？这大概和苏格拉底的最后一次申辩有关，因为苏格拉底他的名言就是无知之知，他的论点叫无知之知啊。苏格拉底为什么被判死刑了呢？他服毒自杀呢？因为有人到阿波罗神庙问阿波罗神庙的祭司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吗？这个祭司说没有了。所以这个话传到苏格拉底耳中，他说不是的，他说我是无知的，我之所以有名声是因为我有智慧，但是我的智慧和凡夫俗子的智慧没有什么两样，人要回到站在无知的境地。所以这就什么呢？冒犯了神明。哎，神明说你了，再没有比你更聪明的了，相反你把他冒犯了，那就是你，他因为他是冒犯了神明啊。同时另一个控罪就是说他是教唆犯，他教唆儿童要这什么呢？要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之知啊，无知之知。因为当时很多的这个雅典的所谓的这个有名有望的人啊，有钱的人都来组成那个陪审团，他指着他们是无知的，他说我是说实话的，我不是说假话的。他们说你是说假话，因为这些人都自己以为自己有完全的知识了，这些人以为自己非常聪明了。苏格拉底说你们都是无知的，我们人是无知的，他把自己也放在无知的地位上啊，所以要不断的进取啊。所以他说苏格拉底的名言说，我所知道一事而已，而此一事，我所知道一事而已，而此一事，即为我一无所知。这是苏格拉底的名言啊。所以苏格拉底谈苏格拉底生死怎么看呢？人家问他生死怎么看呢？他说死亡，他说两种选择，一种死亡就等于我睡着觉，像睡觉是睡过去了，我什么也不知道，那也很好。另一种就是死后如果有冥界，我可以到那里去，和在冥界中和那些先人哲人，比我先走的那些有名的哲士啊，这个大师们去沟通，那也是一件快乐，所以都是快乐。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对死亡他有这样的看见啊，这是因为从人的角度看的啊。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圣经说他已经将死亡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死后的世界比生前的更要丰富，圣经都告诉我们。但是这个不能从苏格拉底的耳中口中出来，因为他没经历过这些，这只有神启示我们，因为他是人啊。所以你从世事角度来讲的话，世事来讲的话，黑格尔说苏格拉底比耶稣要聪明，对不对？这话没有错。为什么？他是世俗之子，因为主耶稣说过世俗之子在世界的事上，脚比光明之子要聪明，对吧？你只有主的生命才看到这属天的智慧，对吧？你从老我的生命只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好，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哈。保罗啊，这个先礼貌的对他们的宗教哲学体系提到了提出了他的这个评语，然后他这个对他们提出了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他说你们雅典人既认为你们是无知的啊，我刚才谈到为什么他讲他们写要无知之神啊，这个祭坛啊，他说既然你们雅典人认为你们是无知的，因为你们坛上写着未知之神，那么未知的东西将由我来告诉你们。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哈。那第二点，保罗告诉我们啊，也告诉雅典人，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做人手所筑的殿啊。这个论点告诉我们啊，也与上述两个哲学体系完全不同。保罗告诉雅典人， 如果一个人假设想把那位创造了一切又监管一切的神，把他困在或局限在人所造的塑像里、雕刻的像中，是何等荒谬愚昧的一件事。这是这节经文啊，他的意思啊。那第二点就是，保罗告诉雅典人，神是生命的维持者。他说，神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他这里告诉雅典人，我们依靠神方能存在并继续存在下去，神并不需要依靠我们任何尝试将神局限于一个范围之内的行动，就是将神降低到一种家禽的地位，像家禽那样，要用什么呢？要用这个人来喂吃喂喝的供住宿，这都是荒诞绝伦的做法。这是他要谈的第二点啊。第三点，保罗说神是万国的统治者啊。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界和他们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啊，全人类是从亚当一本出来的，人类唯一的祖先就是亚当，而不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预先定准了人的年限和他们所住的疆界，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指神为人预备了这个地球，作为人类栖身之所，神并提供了周而复始的季节。这节进一步也告诉我们，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年代和他们的地土疆界，最终都在神的控制之下。所以老约翰在启示录第十一章说，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他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到那个时候，地上的疆界就不再国与国的疆界就不再什么呢，就不再实质的存在了，要消失了。主耶稣统管的范围，根据撒迦利亚书第九章，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他是全地的王。诗篇22篇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因为他是统管全地的，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统管全地的。大家可以看诗篇67篇，应验指道，神的旨意是叫世界得知他的道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诗篇第67篇啊，非常好，大家可以去读哈。所以这里哈，我们看到，在这个主耶稣统管这个全地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将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千禧年国度的历史。那么这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历史啊，所以保罗这里啊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哈，保罗说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其实跟神保持遥远距离的并不是神，而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叫我们与神隔离了。所以以赛亚说，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与神隔离，你们的罪孽使他掩面不见你们。这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啊，所以主耶稣，我们感谢主，藉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可以亲近他了。所以希伯来书说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来到施恩宝座前，可以这个藉着祷告和他随时有沟通。好，这是这个保罗啊告诉我们哈，这个然后他说呢，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这是引证了主前6世纪希腊诗人叫 Epimenides 他的一句诗句啊，雅典人一听就懂啊。那第四点，保罗谈到的是神是人类的父亲啊。他继续说，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 的金银石啊，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向人用手、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金银石啊。所以，保罗这时引用了另一个来自他的故乡大树的希腊诗人叫 Aratus 的诗啊，来。这个诗人就是他就说，就如你们作诗所说的，这个就是他的来自他的家乡的大树的希腊诗人 Aratus 的诗啊。那么这个我们说哈，保罗这样讲是说，从这个一般启示的角度看，一些真理的片段可以从这个一般启示中得到领悟，可以在非基督徒作家的作品中找到。啊，真理的片段的一些东西哈，但这些人所说的“我们是他所生的”，是指的一教神宙斯，而不是保罗所传给他们的这个独一的真神以色列的神。所以万人都是神所生的，这话对吗？是对的。然而就救赎层面而说，神只是那些在基督里蒙了救恩的人之父。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后嗣。能承受产业，都因为主的救赎。所以从创造论而言，神是万人的父，因为都是他所造的，也是他所生的。但从救赎论而言，只有信主耶稣的人才能成为神的儿女，神才认你做儿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掌握哈。那么第五点啊，也是最后一点，神是世界的审判者啊。这里保罗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并且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急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啊。这是30到31节啊。保罗在演讲结束时，他回到了开始的主题，说人的无知啊，因为在雅典这个未知之神的祭坛前，这个雅典人承认他们对神的无知，而保罗根据他先前所提供的讲到的这些证据，告诉他们无知是应该受到刑罚的、惩罚的。所以他说，过去神没有理会他们的无知，不是因为神没有留意，也不是神默认他们这些无知是可以饶恕的，而是因为他的宽大及怜悯。他没有按他们应得的去审判他们，但这宽大和怜悯不会永远下去。所以在这里他的话锋一转说，但现在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将要来临的审判必定要来。因为将要来临的审判必定要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雅典的听众三项有关审判的不可改变的事实。弟兄姐妹注意听这个三项事实哈。第一，审判是宇宙性的，所以保罗这里用了天下，审判天下啊，也就是说所有活着的、死去的、高贵的、卑微的都包括在内，没有人可以逃脱，包括天使都要受审判。第二，审判是公义的，保罗说他要按公义审判天下，所有 隐秘的事都会被揭露出来，没有任何的误审误判的可能性啊。那么第三，审判是肯定的、确定的，一定要发生，因为日子已定，并且审判官已经被选立，虽然日期应该没有揭示啊，虽然日期没有公布，但审判官的身份却已经公布了，神已经将行使审判的权柄赐给了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接着他叫他从死里复活，公开的给外人做可信的凭据啊！这个复活乃宣告我们主的无罪，也只宣告了他的神性啊！所以，人人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这个主耶稣基督公义的审判啊！所以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说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什么叫天地都逃避了？你没有任何可以依托的了。你所有可应花的，你的财产用钱来买都没有了，用钱买，不用律师，啊，你这金钱都没有用了，你只能站在他面前受审判啊。所以 啊，万国万族啊，保罗这个前后呼应啊，万国万族是从首先的亚当而出，而末后的审判乃是急着末后的亚当，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万国万族都要在他面前受审判，所以这篇讲道是前后呼应的。所以保罗讲完了以后，就从他们中间除去了。圣经记载哈，但贴近他的几个人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巴谷的官丢尼修，还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丢尼修啊，据基督教史家优西庇乌的历史中记载，他后来成了雅典第一位基督徒监督，并且为主殉道了。叫丢尼修啊，就叫雅略巴谷的官啊。最后，我们对保罗这个在雅略巴谷的简演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这个演讲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哈。保罗在他演讲中，他宣告了神的丰富，神是创造者、维持者，是统治者，是救赎者，是信主耶稣之人的父，也是终局的公义审判者。所以，从他这个讲道中，我们应该学习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光讲十字架救赎而不讲神的创造；我们不能光讲恩典而不讲审判；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都不能忽略那严肃而又认真的去呼召人们，在还来得及悔改的时候，要赶紧悔改，归向独一的真神。今天，我们也要效法保罗，眼睛是明亮的。我们一看见偶像，心中的圣洁愤怒之火就要冉冉升起，而只有将这个救人救世的福音传开，听的人接受了，他的偶像才能够被打倒。我们今天可以在街市上传，可以在大街小巷中来传，也可以在家庭聚会中传，可以在许许多多的场合中来传，我们也可以到今天的雅略巴谷去传。什么是今天的雅略巴谷呢？比如大学的校园、科研机构、图书馆等等知识分子、知识精英聚集的地方。不要害怕，总之哪里有合场，哪里就有呼召。主呼召我们要肩负使命，奔赴工厂啊。另一方面，今天偶像的存在形式也变得五花八门了，不光有显著的。看得见的，如雅典城那众多的偶像，也有潜在的潜入我们心中的偶像。偶像是神的替代品，偶像是主所憎恶的。任何一个占了神应该占的地位的人或东西，都是一个偶像。我再重复一遍哈，偶像是主所憎恶的。任何一个占了神应该占的地位的人或东西，都是一个偶像。保罗在以弗所书5:5。还有哥罗西书3提到贪婪就是偶像，他说贪婪如拜偶像一样啊，你可以贪名、贪财、贪权力、贪性、贪食物、贪酒精，这些都可能成为偶像，啊，工作可以成为偶像，娱乐可以成为偶像，电视、电影、影星，啊，房产，啊，可以成为偶像，父母、配偶、孩子、朋友可以成为偶像。甚至教会中的某某职位、某某称号，这个某某牧师的某某牧师和牧师讲道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基督徒做了好事，这个做好事时候的好名声可以成为你追求的偶像这种无形有形的偶像非常猖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切要谨慎，我们要专一的爱主。不叫任何的偶像来占领我们的心，这样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将得到主的恩助，传那全备的福音，将人的心意夺回，扳倒住在他心中的任何偶像，使他得见真光，伏在我们主耶稣的权柄下专一爱主。弟兄姐妹们，要我们一同努力，记得今天保罗在这个雅典的这篇讲道，使我们更加认识。要传福音的重要性，也同时我们自己要警醒，靠着主，彼此代祷，切实相爱，同行天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让我们不停地来 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赐给我们圣经何等的宝贵，让我们能不停的啊，不间断的啊，喜悦这本来阅读它，喜悦它。我们能够破除啊许许多多有形无形的偶像，我们也能够啊蒙主的恩助，成为一个蒙主喜悦的啊儿女，来过圣洁的生活。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里边同蒙造就，同行天路，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
感谢主，借着王同弟兄的信息，让我们知道，神的路是最美善的。我们里面有一位神与我们，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何等蒙福！好，请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神，让我们以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因为他的道路是最美善的，让我们一生都行在这条路上，不偏离。